魏延气势汹汹啊，要取南郑，捉拿杨仪。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，他让姜维闪开，伯爵你躲开，这里没你的事，我主要要的就是杨仪。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，他藏在门旗后边，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了，看完了锦囊之后，呵，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，算放下去了。他明白了，把锦囊收起来，催马到阵前。啊，伯爵将军，请您先闪一闪。魏延不是要我吗？我来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，魏文长，你可真不错呀！啊，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。十分器重你，没想到我的丞相刚刚归天，尸骨未寒，你起来谋反，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，让我时刻提备。哎，今日果应其言呐！你叫我干嘛呀？我现在来见你来了，你能将我怎么样？魏延这么一听，呸，匹夫杨仪，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，丞相故去了，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，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有那个才学吗？有那个本领吗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丞相刚刚去世，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，现在你是上欺天子，下瞒群臣呐！群臣文武、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你一个人做的祟。今日我劝你，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，然后让出汉中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你身首异处。说到这儿，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再看杨仪呀，面无半点惧色，根本不怕。为什么呢？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，所以他非常踏实啊。听完了魏延这番话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魏文长，你好狂妄啊。魏延听的这会儿撇着嘴摇了摇头，我狂妄，我有那本领。实不相瞒呐，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，现在他归天去了，那就得数我了。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。杨仪点了点头，好啊，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？我全给你，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，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，可有一样，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。魏延这么一听，什么胆量？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，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？你要连喊三声啊，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，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，这地方就给你了。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？啊？魏延先是一愣，什么？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，谁敢斩我魏延？随之他笑了，别说三声，三百声、三万声我也敢喊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，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。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？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。哦，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，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，那太简单了，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。 说完了，魏延啪啪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，他们胸膛一挺，脸一扬，大吼一声：“谁敢斩我魏延？”他这话音还没落呢，猛的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，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：“我敢斩汝！”随着这一声叫，唰，白光一闪，魏延的人头落地了。
啊！
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，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、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、啊！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？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。魏延的话刚一出口，马岱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，那真是防不胜防啊！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，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。哎呀，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，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，自有斩魏延之人。我万万也没想到，原来就是将军你呀！看来丞相临终之时，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。马岱点头，一点不错呀。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，把马岱叫到榻前，福尔说了几句话，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？从那儿就走了，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。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，只要是魏延造反，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“谁敢斩我魏延”，你就讲其结果。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，今天刀斩了魏延呐。两支人马合兵一处，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，摆酒宴给马岱贺功。这时有人来报，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来到南帐，前来下诏书。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。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，杨仪一看，那也不能隐瞒了。哦，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，想安抚安抚魏延，不必了。魏延阴谋造反，罪有应得，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，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，早就做好了安排，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。为了蜀国的安全，出了这么一个祸患。董允是连连点头啊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，总算是没乱起来，这就比什么全好啊。这是皇帝最担心那个事情，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，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，这要是这一打一乱，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，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趁虚而入，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？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，现在这场烂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，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，我要先行一步，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。杨仪、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，董允回到成都，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刘禅听完之后，唉，叹了一口气呀。纵然魏延造反不对，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，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、魏文长啊。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，大家都很感动啊，也议论了一番。有说呀，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；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；有说杨仪不对的。啊，说什么的全有。多数啊，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，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。那当然了， 不屡立战功，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。哎，这话也倒有理。好多人叹息了一番，也难怪，这魏延魏文长啊，从打出世，从襄阳那儿一露面，为救刘备，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？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、啊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，没办法，领着那1800人投奔了襄阳。可是那刘琮呢，吓得城门紧闭，不敢收纳。当时魏延就火了，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，
文聘不让，这不就打起来了吗？
从那一气之下，魏延就走了，上了长沙，保了韩玄了。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，大战黄忠，韩玄不是升夷了吗？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，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，把韩玄给杀了，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，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。保刘备这么多年，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，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，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，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。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，刚做汉中王，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，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汉中是西蜀的屏障，咽喉要道，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，一个是魏延有本领，文武全才，勇略过人，再一个呢，对他也很放心，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。从刘备死了以后，又扶保后主刘禅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呀，这魏延一直表现的不错呀。哎，跟着丞相诸葛亮，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，他总是一马当先呢，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。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不管是当先锋也好，当先锋就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断后也罢，哎，自己剩下一支孤军，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，守城也好，救援也好啊，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、啊，木门道诱敌张合，那是多危险呐 啊！自己曾经设计分兵，兵走子午谷，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，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，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。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、啊？说明啊，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，而且有谋啊！哎，这元将不错，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？这可就怨他自己了。魏延这个人呢、啊，平素就居功自傲，目中无人呐、啊，爱争权夺势。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，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。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，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，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，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，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，代理丞相大事不行，所以他就反了。你再不服杨仪，你也不能反呢、啊、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，丞相刚刚死去，你得顾全大局啊，这么一闹腾，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，这西蜀国不是就完了吗？多危险、啊、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，哪能办这种事？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，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，这时有人来报啊，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。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，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，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、啊、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。 刘禅一听言之有理，他吩咐一声，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。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，蜀国上下，上至朝野重臣，下至山林百姓、士农工商，各行各业，八旬老叟、三岁顽童，全都深招重孝，放声大哭啊，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、啊！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，人们哪儿还有心思办事情、做生意呀、啊？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，农夫停止了收割，作坊上了板了，铺户关了门了，饭店摘了幌了，商贾停了业了，老人扶杖落泪，妇孺掩面痛哭，那真是风凄凄，山悲水哀，云漫漫，地泣天哭啊！刘禅来到丞相灵前，匍匐在地，放声痛哭。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，刘禅这才止住悲声，亲手扶灵，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。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，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。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，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。诸葛瞻头戴麻冠，身着重孝，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。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，自从噩耗传来之后，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，万万也没想到啊，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，夫妻分手，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。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，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，恩爱无比呀、啊、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。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，夫人就在这会强撑着，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，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。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，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，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，安排完毕，送走陛下和群臣，这是起码的礼节呀。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，已经都支持不住了。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，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，可是这俩丫鬟呢、啊、哭得眼睛都红了，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。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，按照刘禅的心思啊，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，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、啊、刘禅是放声大哭啊。夫人月英赶忙见驾，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，诸葛瞻在这守灵，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，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。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，刘禅这才回到皇宫，刚刚落座，点头官来启奏，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。杨仪啊，自己把自己捆上了，来向刘禅请罪来。刘禅传旨召他来见，杨仪几步上殿，跪倒在刘禅的面前。皇帝刘禅一看，挺身站起来，哎呀爱卿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微臣有罪呀、啊、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，让我如何撤兵，如此长短，他把经过说了一番。 若不是魏延的造反，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。险一险，耽误了大事，臣特来向陛下请罪。
哎，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，爱卿何罪之有啊？你不但无罪，而且有功啊。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，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。你快快请起，吩咐人给他松绑。杨爱卿，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，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，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。众臣呐，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王，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，必须格外小心，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。杨爱卿你意下如何？杨仪拱手称是。
嚯，这刘禅有两下子，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，要严加防范，
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，他哪有那头脑啊？
方才他自己没说吗？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，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。刘禅现在想起来了，还跟杨仪商量，那有什么商量的？就得这么办了。
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，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，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，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？
看什么呀？就是在成都这儿啊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，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，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。
这得举国发丧啊，得重葬，得厚葬，国丧啊。
刘禅说到这儿又要哭了。
费祎这时出班了，出班时礼陛下，丞相临终有遗言呢、啊。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
啊。刘禅一愣，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、啊、
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。陛下请看，说的这会儿，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。刘禅不看则已呀、啊、一看这份仪表，他又泣不成声了。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，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。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的，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，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。到了起灵这天，哎呀，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，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。皇帝刘禅呢，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，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，刘禅这才上马。临出了这个城之后，文武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，一眼望不到边呐、啊、人流长达百里，岂止是百里、啊、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，远至臧克、岳西、永昌、江州、汉中、益州各郡，大大小小的村镇，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，遥望成都落泪。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。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，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，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相仿。有人来报，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。哦， 刘禅听到这事儿，赶快下马，走到跟前，双手搀扶，把孟获给搀起来。南王不要过于悲伤，哎呀，陛下呀！哭得孟获直跺脚啊！陛下有所非知啊，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，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以耕种之锦呐、啊。丞相的恩德，南人尽服啊！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，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，他会归天而去，我南人好不悲哀呀。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，声泪俱下呀，哭得南王如醉如痴。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，孟获这才止住悲声。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。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？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，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不是，是另有一番寓意、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？定军山呢，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。这定军山有十二峰，号称叫十二连峰。诸葛亮让把它埋在这儿啊，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。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，他是一心谋求统一，兴复汉室啊。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，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，前后整整八年，他率军屯驻于汉中，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，推演拔阵，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。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，同时呢，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，他前控六路之师，后据西蜀之术，左通荆襄之才，右出秦陇之马，北有秦岭之固，南有剑阁之险，这地方是地理优越，物产丰富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。自从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之后，诸葛亮丞相就把汉中这地方看得非常之重要，所以他生时屯兵于汉中，六出祁山，死后他还要让人把他埋葬到这儿，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不忘北伐。所以后人写了一副对联呢，赞叹诸葛亮说：“生为兴刘，尊汉室，死犹护蜀，葬君山。”